其次，在我看来，摩尼教中人对你的圣经所提出的批评是无法辩驳的。但我有时很希望能和一位精通圣经的人讨论每一个问题，听取他的见解。有一位明安尔比利乌斯的人曾对摩尼教徒做过演讲和辩论，我在迦太基时，他的言论已给我一些印象，因为他引用了圣经上几段很难解答的文字。摩尼教徒的答复我认为是软弱无力的，所以他们也不轻易公开发表，仅仅私下对我们提出。他们说新约文字已经不知道有哪些人篡改，篡改的目的是把犹太人的法律纳入基督教教义，但他们却又拿不出一本未经篡改的本子。而我一方面也只能想象物质被那些庞然大物所掌握，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使我无从呼吸你的真理的清澈纯净的空气。我开始在罗马从事于教授雄辩术的工作，这是我所以来此的目的。我先在家中招收一些学生，由于他们的宣传，外界开始对我注意了。我听到罗马有一种不见于非洲的情况，别人告诉我非洲那些败坏青年的捣乱行为这里的确没有，但为了赖学费，许多学生串通好会突然转到另一个教室那里，钱财重于信义，以致不惜违反公道。我便也憎恶他们这种行径，但不能说是出于一种正当的憎恨，因为我的所以怀恨他们，与其说是为了他们损害别人的非法行为，不如说是为了直接加于我的损失。这种人哪里还有人格？他们远离你而犯奸淫，流连于时间所玩弄的浮影，贪视着玷污他们双手的粪土般的利益，拥抱着这个消逝的世界，去蔑视永久存在的你，正在呼唤并宽恕一切失身于邪恶而能迷途知返者的你。现在我一面是憎恨这种人的败坏无耻，一面却爱他们，希望能纠正他们，使他们能爱所钻研的学问过于金钱，爱你真理的天赋，更爱真正幸福的泉源与纯洁的和平过于学问。但那时我只为自身打算，不愿忍受他们的恶劣行为，不能为你打算，希望他们改过迁善。这时米兰派人到罗马，请罗马市长委任一位雄辩术教授，并授予他公费旅行的权利。我通过那些沉醉于幻想的模拟教徒，我从此将和他们脱离关系，但我们双方都不知道。谋着职务，我订了一篇演说稿上呈于当时的市长西马库斯，他表示满意，便派我去米兰。我到米兰后便去拜见安布罗西乌斯主教，这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也是一个前进你的人。他的坚强有力的言论，把你的麦子的精华、你的欢愉之油和你的和醇的酒散发给你的子民。我不自知地受你引导走向他，使我自觉地受他引导归向你。这位天父的人赐福般地接纳我，并以主教的风度欢迎我来此做客。 我开始敬爱他，并最先并不把他作为真理的名师。我已绝不希望在你的教会内找到真理，不过他视为一个对我和蔼可亲的人物。我很用心地听他对群众所做的谈论，但不抱着应有的目的，而好像是为了测试他的口才是否符合他的声誉，是过还是不及。我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已被他的辞令所吸引，但对于内容并不错意，甚至抱着轻视的态度。我欣赏他谈吐的典雅，觉得他比福斯图斯渊博，但论述的方式则福斯图斯更有风趣，更容易感动人。至以内容而论，则两人是无可比拟的。一个是沉浸于摩尼教的谬说，一个是以最健全的生命之道传给大众。救恩还远离着像我这样的罪人，但我渐渐的不知不觉的在走近上去。我不注意他所论的内容，仅仅着眼于他论述的方式。我虽则不希望导向你的道路就此畅通，但总抱着一种空洞的向往。我所忽视的内容随着我所亲爱的辞令一起进入我的思想中，我无法把二者分别取舍，因此我心门洞开接纳他的滔滔不绝的辞令时，其中所含的真理也逐渐灌输进去了。我开始觉得他的见解的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此以前，我以为公教信仰在摩尼教徒的责难之前只能门口无言，这时我觉得公教信仰并非蛮不讲理而坚持的，特别在一再听了安布罗西乌斯解答旧约上一些疑难的文字之后，我觉得我过去是拘泥于字面而走入死路。听了他从文字的精神来诠释旧约中许多记载后，我后悔我的绝望，后悔我过去相信摩尼教对旧约律法先知的议论排斥是无法反驳的。但我并不因此而感觉到公教的道路是应该走的，因为即使公教有博学雄辩之士能详尽的合理的解答难题，我认为并不因此而应该排斥摩尼教徒，双方是旗鼓相当。总之在我看来，公教虽不是战败者，但还不是胜利者。这时我竭力思索，找寻足以证明摩尼教错误的可靠证据。如果我当时能想象出一种精神体，则我立即能驳斥摩尼教的凿空之说，把它从我心中抛出去，但我做不到。可是对于观感所能接触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界，通过观察比较后，我看出许多哲学家的见解可靠得多了。因此依照一般人所理解的学员派的原则，我对一切怀疑在一切之中飘摇不定。我认为在我犹豫不决之时，既然看出许多哲学家的见解优于摩尼教，便不应再流连于摩尼教中，因此我决定脱离摩尼教。至于那些不识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也并不信任他们，请他们治疗我灵魂的疾病。为此我决定在父母所嘱咐的公教会中继续做一名妄教者，等待可靠的光明照耀我，指示我前进的方向。Thank you. 卷六，我介绍既仰望你，但为我，你究竟在哪里？你退藏到哪里去了？不是你造了我，使我一于走兽，灵于飞禽吧？我暗中摸索于倾斜的坡路上，我在深脉找寻你，我找不到我心的天赋，我沉入了海底，我失去了信心，我对于寻获真理是绝望了。我的母亲已追踪而来了，她凭着坚定的信心不辞披山航海来寻找我，她一心依恃着你，而竟能屡险逐矣。在渡海时的惊涛骇浪中，他反而安慰船上的水手们。凡是出自航海的人，一有恐惧，往往需要水手们的慰藉。他却保证他们旅程安全，因他在梦中已经得到你的指示。他见我正处于严重的危急中，见我对寻求真理已经绝望。我告诉他，我已不是摩尼教徒，但也不是基督公教徒。他听了，并不像听到意外的喜事而欢欣鼓舞。他仅仅对我可怜的处境部分的稍感安心，使他在你面前痛哭我，犹如哭死去而应该复活的人。他把意象中躺在棺柩上的我奉献于你，希望你对寡妇之子说：少年，我命你起来。希望死人坐起来开始说话，交还给他的母亲。他听到他每天向你哀求的事已大部分实现，并不表示过度的喜乐。我虽未曾获得真理，但已从错误中反身而出。不仅如此，他确信你已允许整个赐给他，目前未完成的部分一定也会给他的。所以他安定地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他在基督中相信，他在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我成为热心的公教徒。他对我是如此说，而对于你慈爱的泉源，他是加紧祈祷，哭求你加速你的援助，照明我的黑暗。他是更热切地到圣堂中，全神贯注地聆听安布罗西乌斯的言论，犹如仰息流向永生的泉水。他敬爱安布罗西乌斯无意天赋的使者，因为他知道是安布罗西乌斯引导我进入这种彷徨的境界。他坚信我从疾病恢复到健康，正如医学上所谓，若药服明玄，疟疾服疗。他展业圣人的坟墓时，依照在非洲的习惯带了九根面包去的，但受到守门者的阻止，他知道了这是主教的禁令，就虔诚的虚心的服从。他非常自然地承认自己的不良习惯，绝不抱怨禁令，这种态度真使我惊奇。他所以能如此，正是由于他的思想不为酒困，能泰然捐弃旧习而绝无仇视真理之心，不似许多男女听到提倡节制的歌曲时，和酒徒们对着一杯薄酒那样感到兴味索然。他带着一篮寻常菜肴，除了自己吃一些外，其余分食别人。为了不在众人前标其利益，他也合乎节制地仅饮一小杯淡酒。如果依照旧例向几位死者的坟墓致敬， 他就斟酒一盏，向各牧便致敬意，就以这淡酒和水分斟在场的人，自己则奉陪着仅饮少许。他所以如此，既合于虔诚的礼数，也是言于嗜饮的克制。他一旦知道这位著名的讲道者，这位热心的主教禁止这种方式，即使有节制的人也在所不准，一面为了防止造成酗酒的机会，一面亦因这种类于祭祀祖先的仪式，未免近似外教的迷信，他便欣然的服从。他知道把一半馨香清净的供奉于殉道者的墓前，既可以替代盈筐的人间修转，一面对贫穷的人他是尽力施舍，同时他在那里参加了分食主的圣体的礼仪，因为殉教者效法主的受难而牺牲，因职获得花冠。主我的天父，这是我的心在你面前对这事的猜想。我以为如果发此禁令的不是他所敬爱的安布罗西乌斯，要使我的母亲去除这个习惯，可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为了我的得救，所以特别敬重安布罗西乌斯，而安布罗西乌斯看见他如此虔诚生活，如此热心于各种善举，如此经常的参拜圣堂，对他也自敬重。安布罗西乌斯对我往往称颂他的家行，庆贺我有这样一位母亲，可是他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对一切怀疑不想找寻生命之道的儿子。在我祈祷时，我还不知道呻吟向你起源，我却专心致志地探求，我的思想为辩论而辗转反侧，我眼中的安布罗西乌斯不过是一个世俗场中得到许多大人先生们尊敬的幸运人物，唯有他的独身不娶，我认为我是办不到。至于他所抱的希望，他有声望高而遭受的考验，所做的奋斗，他在困难中所想到的安慰，他心灵的口舌咀嚼你的饼时所尝到的滋味，对于这一切我是毫无概念，也一无经验。同样他也不知道我内心的动荡，我所面临的危险深渊，我不可能照我的愿望向他请教我所愿请教的事情。他门庭若市，都是有要事有困难请他帮助的人，不容许我和他细谈向他请意。至于没有人找他的一些余暇，他为了维持身体便必要的饮食，或为维持精神而从事阅读，在阅读的时候，他的眼睛一页一页浏览下去，他的心体味意义，他的口舌不出声而休息。往往我们到他那里，因为他从不禁止任何人入内，也没有事先传达的习惯，见他在凝神阅读，我们在静默中坐了片刻便退出去了，因为看见他如此全神贯注于书中，谁敢打扰他。我们猜想他仅仅得到这片刻的空暇，摆脱事物的纷扰，不做他用，专用之于调养精神，便不应该冒昧打扰他。可能他的不出声是为了避免听者注意，遇到晦涩的文字要求他解释，或讨论疑难的问题，因而耽误了时间，不能读完他所预定要读的书。另一方面，他的声音很容易嘶哑，为了调养声息，也更有理由默读了。总之， 无论他如此做有什么用意，像他这样的人用意一定是好的。除了和他做简短的谈话外，我确实没有机会请教住在他胸中的神圣指导者。我想找寻他空暇的时间，向他倾吐我的郁结，可是找不到。每逢星期日，我去听他对群众正确的讨论真理之言。我日益相信过去那些欺骗我的骗子用教会污蔑的方法对圣经造成一系列的症结都是可以消解的。我一朝发现你通过慈母宫教会赋予恩赐而使之再生的精神子女们，对于创世纪上人是依照你的肖像而创造的一节的解释，并不叫人相信或想象你具有人的肉体的形状。虽则我对于精神体的性质还是丝毫琢磨不到，但我也很高兴地感到惭愧。我多年来的狂吠不是反对宗教信仰，而是反对肉体想象出来的幻影。一个本该研究学问的问题，我却先于肯定而加以攻击。在这一点上，我过去真是太鲁莽太放肆了。你是高高在上而又不为咫尺，深奥莫测而又见临一切，你并无大小不等的肢体，你到处充盈，却没有一处可以占有你的全体。你不具我们肉体的形状，但你依照你的肖像造了人，人却自顶之种都受限于空间之中。我既然不懂你的肖像所指何物，应该推究探索这一段信仰的意义，不应悍然加以抨击。似乎信仰仅是我所猜想的，我的心越被尖锐的疑虑消失，催促我接受真理，我也越悔恨自己如此长期被一个真理的诺言所玩弄欺骗，犯了幼稚的错误和盲从，把许多谬论说成是真理。至于这些谬论，我以后才明白看出。我从此也确切知道，在我盲目地攻击你的宗教会时，是以不可靠的见解视为确实可靠。我虽尚未认识宗教会所教导的都是真理，但至少认识到我过去竭力攻击的并非宗教会的道理。为此，我的天父，我感到惭愧，思想有了转变。我高兴看到你的唯一的教会，你的独子的庙体，我幼时交给我基督名字的教会，并不使人意味到幼稚的废话。他的纯正的教义并没有把你万有的创造者约束在空间，虽则是广大无边的空间之中，限制在人的肉体的形状之中。还使我高兴的是，我不再用过去的眼光读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书了。过去看到许多矛盾荒谬之处，指责你的圣贤们有这样的思想，而其实他们并无这种思想。我很高兴听到安布洛西乌斯在对群众布道时一再提出要我们谨守的金科玉律。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对有些记载，单从字面看好像错误，他移去神秘的帷幕，揭出其精神意义。虽则我对于他的见解还不能辨别真伪，但听后并不感到抵触。我支持着我的心，不敢轻易相信，害怕堕入深渊。可是我的趔趄真害死我。我希望对于我所不能了解的问题 能像三加七等于十一样的明确起来。当然，我不会如此狂妄说这一点，也不能理解，但我要求其他一切，凡我耳目所接触不到的物质，或我思想只能选你为物质的精神体，也都能同样的明确起来。我本来能够用信仰来治疗我的疾病，凿学我的思想，使之趋向你永久存在而没有丝毫欠缺的真理。可是犹如一人受了庸医的害，往往对良医也不敢信任。同样，我灵魂的病本来只能靠信仰来治疗的，但由于害怕信仰错误，便不愿治疗，拒绝你亲手配置的输送世界各地的病人的具有神效的信仰良医。